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日子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你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时候呢，觉得我们这个声音可能有一点不同啊，怪怪的啊。
怪怪的，好像隔着一层纱布，好像隔着一层纱布似的。
是纱布。这个纱布呢，就是蒙在口上的。
而且这几块纱布现在真的很珍贵很宝贵，可以说是四个字，一罩难求啊！
一罩难求。现在我们是被这个罩住了啊，一个口罩罩住了。因为现在这个整个中国的这个这个疫情呢，在很多的地方啊，包括台湾呐、香港啊，我们都有很多的现象发生。所以呢，我们非常小心。即使我们在办公室里，我们彼此之间的工作呢，我们都要戴上口罩的。
对，的确要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你才能够保障身边的人的健康。在这个困难的时期呢，我们良友电台每一位主持人，包括后台的同工呢，都是与每一位听众朋友同行的。毕竟呢，我们都是一家人，虽然我们从来没有碰过面，但是我把你们当成是同路人，希望在这个困难的情况当中呢，我们一起靠着主的能力的，一起勇敢的走下去。
对，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疫情啊，这个非常的严重，一个小小的这个恶毒的这个病毒啊，就影响了很多的人。
非常凶恶这个病毒。
对，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政府很多的这个医疗的机构呢，或者是医务人员呢，想办法去灭掉这个菌啊，能够想办法能够制止住这种恶情的发生。但是呢，我们也想呢，就是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发生了很多这种天灾人祸呢，的确对我们人生的很大的影响，
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冲击呢。每天我们只能够透过度啊向主诉求我们心中的忧虑，心中的苦恼，甚至很多很多负面的情绪，我们只能够向主的一一的申诉。
的确，就是我们看到现在这种现象呢，你再对照天经，你发现这个世界的这个政局的变化，或者是各个方面的变化呢，你看到跟天经所讲的是越来越接近的，就是很多的天灾人祸啊，很多的这种对人生命的影响啊，是越来越严重了。
对，特别是我们看到天经每次讲到末世的时候那个情景啊，你会不会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可怕的画面，或者对你来说是一种恐吓呢？就告诉你，总有一天如果你还不信主的话，或者你在世上的生活不洁净，你完全违背了天经的教导的话，你最终的审判会落到一个非常可怕的下场。可能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平常看天经的时候，每当读到这类的经文呢，心中都会有种害怕的感觉，甚至有种敬畏的感觉。但是这个呢，却是上主时时刻刻要提醒我们一定要警醒，因为末日的时候连人子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所以每时每刻只要你还活在这个世上，一定要保持一个警醒的心啊。
对，所以我们看到人的科技不断的在变化，但是你发现呢，今天这个很多这种病情啊，病毒啊，对我们的人的影响呢是非常大的，你没有办法去面对这样的情况。可能你今天产生了一种新的药来制止这个病毒的发生，但是你发现过一段时间呢，这个不断的在演变，可能你真是没有办法面对。正像这个天经所讲的，将来在最后主要来之前呢，这个各种的这种天灾人祸呢是越来越频繁的发生。
越来越频繁发生的，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必须要面对的一个事实，这个是天经早已经预言的事情。但是别怕，我们有主在心中，我们有主作为一个同路者，无论 风浪有多大，只要你牵着主的手，只要你坚定你的信仰的话，一切都能跨过去的。
主在这个天经当中预言，将来呢，他要接所有的属于主的儿女能够在一起，在新天新地里永远在一起。那这就是主的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应许。所以呢，我们面对现在的情况，我们只有来到主的面前能够依靠他。那今天我们在第一个环节讨拉特与引致乐用语当中呢，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消化。
为您逐一介绍，与您一起细心咀嚼讨拉特与引致乐的用语。
惠子朋友平安，马慧兰很高兴，因为又可以跟你在讨拉特与引致乐的用语这个环节见面了。今天马慧兰选了一个双字词来介绍给你认识啊，那就是消化啊。别误会啊，这个消化呢并不是你以为的那个消化，那是三点水的消。在不久之前我已经解释过那三点水的消化了，现在我要讲的消化是金字旁的消化。在现代汉语词典呢，你们可以找到消字和它的解释。第一个解释就是融化金属，第二就是除去、解除比方说撒消啦、消驾等等。第三个解释就是销售，比方说供销、畅销等等啊。最后一个解释就是消费，比方说开销啊。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消字跟我们好像是息息相关的啊。最初嘛，我们每天都要开销，对不对？我们到菜市场去那就牵涉到供销的问题了。但是消化又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别急别急，请听我慢慢解释哦。你知道吗，消化这个词儿并不存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头的。不管怎样，我相信一提到消化这个词儿，你就会马上联想到那就是金属被火烧了之后的结果，也就是词典所说的融化金属了。消化这个词儿在天经，也就是圣经里出现的次数也不多，只不过三次，都在引致乐彼得后书第三章里出现，是描述一个非常可怕的景象的。在第十到十二节，耶稣麦西哈的门徒彼得告诉我们，他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主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这三节经文指出世界末日所发生的事情，也就是主耶稣麦西哈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发生的情况。主的日子就是耶稣再来审判世人的时候，但是到底在什么时候呢？实在没有人知道，所以经文就说要像贼来一样。不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就是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我们知道烈火的确能够消化物质的，就好像美国世贸大厦两座大楼不是给烈火消化了吗？2001年9月所发生的这桩震惊全球的大事，跟主的日子相比恐怕只是小事一件，因为经文告诉我们一切都要消化。惠族朋友啊，说到这儿呢，恐怕我也要停下来了，因为实在是很恐怖，太怕人了。不过只要我们让耶稣麦西哈的宝血洁净，而且认真地过圣洁敬虔的余下的日子，我相信不管天地怎么样消化，我们属灵的生命还是不会消化的。但愿在主的日子我们都能在天园见面。
天经说将来呢，一切有形的都要燃烧、消化、融化，那个时候主从天降临，接所有的属于麦西哈的儿女在新天新地里永远在一起，这就是主给我们的应许。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主的这个日子越来越近了， 我们如何的预备呢？
对，对于消化甚至对于融化这两个词汇呢，我们一般在地上会联想到钢铁，钢铁融化。给大家问一个没有奖品的问答游戏，请问呢，钢还有铁的熔点是多少度呢？
几千度哦。
对，几乎是接近1700度的，就说明地上无论任凭你多么的刚硬，你多么的顽固，到末日的时候也会消失到无影无踪。这个听起来好像真的很可怕，但是主在天经里也用自己去形容为烈火，到末日的时候他的话语会成为烈火，去洁净去审判地上一切败坏的性情，包括在人心中那些很败坏非常带着罪的性情也会被消灭掉的。
我就见过这个熔钢啊，这个铁钢铁啊被融化，然后整个这个燃烧，然后把它倒出来，那个整个的过程，哇，看着你在这个附近呢、就觉得热热的。那你不要说这个夏天了，你冬天你觉得很热的，那你想想一个钢铁被融化的时候，它可以放在那个一个专门的小模型里面，那个模柱子里面，然后铸成各样的想要的东西。那这个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钢铁本来很坚硬的，但是当它面对这个火的时候呢，它完全融化了。
对，所以地上和其上的物呢，到那天都是要烧尽的，无一幸免。
所以呢，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知道如何的去面对主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将来我们和主永远在一起，这是主对所有信他的儿女的一个应许。如果我们当中还没有真正的接受主的，盼望我们能够真正的得到主给我们的恩典，否则的话呢，我们到那一天我们是来不及的。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在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工作乐悠悠》，主题是自立自强。
最近工作怎样？
别提了，我很烦呐，不想做了。
工作清闲，工资还行，那就这样吧。
还提工作呢，每天做十几个小时，老板还总不满意。
哎，我告诉你啊，老板给我加工资了，哪天请你吃饭。
小燕、阿牛、杨天成和你一起谈工作，
职场工作人际
情绪，
工作乐悠悠。
工作乐悠悠，开工啦！
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
我是阿牛。
今天呢，我们仍然在工作
啊，每天都得工作，有工作才能有钱嘛。
但是问题是，工作呢，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遇到很多困难挑战。但是呢，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努力的。
啊，我刚刚一开始这样说，会不会很势利啊？说要赚钱，赚钱。
哦，一些人应该不会那么悲观吧？因为他爸有钱。
他爸有钱，他是富二代。
对，但是呢，你什么代也好呢，都是要努力的。如果你说你富二代，你比如说
不努力，
有多少钱，可能你努力到你这辈子呢，第三代呢就完了。
你想想看，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个富二代？像我们这种平民百姓呢，会不会有些时候陷入一个自怜的感觉，感觉自己很委屈，感觉自己不是赢在起跑线，总是比别人慢一步的。他那么成功是因为他老外有钱。
这个起跑线呢，我觉得这个道理呢有一点问题，因为大家一起跑的时候，你跑在前面并不表示你将来
这个终点就是你赢了，对不对？
嗯，
所以我觉得起点不重要，也就是说你不论什么环境，
嗯，
你只要努力往前跑，你总有一天你会达到你个人的目标的。
但我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定要跟别人去比呢？为什么我们不在工作里面主要把精力放在自己身上？
你说我们经常找不到工作的乐趣嘛，
嗯，
可能那个乐趣你是希望向他人去索取，可能向你的同事，你的上司的称赞去索取的，
嗯，
往往忘记原来这个工作的乐趣可以靠着我自己去追求。就像刚刚阿牛讲，
嗯，
为什么总是要跟
别
人去
比
较？
对，
为什么总是跟你旁边那个同事比较？你不能，
我从小就是这个环境里面长大的呀。
啊，
小时候妈妈就说，你看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啊。
嗯，
你就是活在别人家的孩子的
阴影之下。
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中国的文化可能都是这样。哎，
嗯，
张家这个挣了多少钱，李家买了多少房子，然后什么什么家里面
怎么怎么样，
他的找了一个什么伴侣。
是，
这个是文化里面。但是我觉得有个好处是什么呢？有个参照物
啊。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参照物呢不是绝对的。
嗯，
是你自己要去努力。比如人家张三是挣了多少钱，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你自己如果你不努力的话，你什么三都不是。
对，问题就是有一个参照物以后就会觉得自己很受打击。很多时候自己觉得努力了，或者说自己在工作方面已经表现得够好了，但是别人评价的时候是拿一个更高的标准来评价自己。
可能中国文化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靠关系，靠这种啊集体式的，比如说我的家啊，我的朋友啊，我的亲戚啊，这种呢能帮助你去达到一个什么目标。但是我觉得也需要个人的努力，就是不管你环境怎么样，你个人是主要的这个主体。
所以
个人呢，你就所以我说这个参照物呢是以自己为参照物，
自己为参照物。
我这么反过来问一下你，近几年特别是美国人他们提倡这种叫做生活是可以靠自己动手去做的，不需要靠身边的人，你能够就像今天讲的主题自立自强，包括你的乐趣，你生活的价值都是来自你个人的，不是来自外在的环境或者是人和事的，你们同意吗？
其实我觉得从一个理念啊我在想，比如说有一个叫宜家公司的，大家知道吧？
知道，卖
家
私的，
卖家具的。那么这个他们的理念是什么 ？DIY，就是
自己动手，
就是你自己动手。比如说你买了一大堆好像积木一样东西，回自己
拼起来。
那这个理念是什么呢？这个理念就是说，人家做了一个他们所做的一个东西，一个基础，然后你自己去进一步努力，进一步达到你想要的东西。那么这个就是跟中国人的观念可能有一点
不太一样。
中国观念就是我现成的，
嗯，
那我家里的遗产或者是我家里面的那个钱，我拿来然后我就享受，当然没有错，但是就是说你自己怎么样能够创新，你自己怎么样更好的去达到你下一个目标，我觉得这就是个人的努力。
其实呢，我们这个工作乐悠悠是根据一本书籍的，这个书籍呢里面的作者他说了一些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我不妨跟大家谈一下。他说所谓的自立自强呢，他拿美军越战来做一个参考。他说当时呢，那些美军军人呢是非常的苦的，他们是被囚的时候，有些人当然是很沮丧，但很多人，大多数人，他们为什么能够渡过难关呢？竟然有些士兵能够在那个被囚的过程当中发明了数学公式。还有人呢，是能够想象到投资创业的情形，更有人呢会透过墙壁跟水管的方式跟对面的互相通讯的，还有一些人呢很像天经里说的啊，那些使徒，他们当时被逼迫的时候也是下到监牢仍然是唱歌，就像美军一样，他们也会通过读啊还有唱诗歌去自我强大。靠着主的信仰让他们自己的力量能够强大，即便环境没有改变，但是你的心态也是会有好的方法。
哎，讲到这个地方我就想到一个理念啊，就是说日本人，我们知道日本人是打仗然后战败，那么因为他们侵略嘛，被这个联军把他打败，那么从打败以后呢，其实他的国力他的经济是很差的， 甚至他们什么都没有。那么日本就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我要努力，然后让这个国家能够强大起来。强大的理由是什么？个人，每一个人开始。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提出一个理念，每天进步1%，也就是说你自己要比昨天进步1%。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没有牛奶，什么都没有，然后他们就给这个小孩尽量能喝到牛奶，然后给他们最好的食物。所以你看到现在日本人长得很高，
越来越高了，
对，
以前
那就是他们有一个理念要改变。所以我觉得这个每天进步1%是跟自己来比较。
对，
你自己，你今天跟昨天，然后这个月跟上个月，然后今年跟上年，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突破？不是说越变越坏，而是说你自己越来越好，在你的个性上，在你的生命里面哪些突破能够改变。所以我觉得重要的就是个人的生命，个人的一些习惯或者是品格，你有能够进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在工作中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叫做办公室政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对，
就是说有一些人他看到别人做的工作比自己好的时候，他可能采取一些政治手段的做法，把这个人给搞坏。比如说给他栽赃陷害，或者是到领导那里给他打小报告啊，或者是在合作伙伴面前说他的坏话。通过打击别人这种方式，然后把自己抬高起来。所以这个其实在工作里面是应该去拒绝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在公司里面上班的人都不应该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像刚才杨天成老师或者小燕姊妹说的，我们应该是提高自己，对吧，把自己的能力啊，自己的这个知识啊越发的提高起来以后，你才能够为公司创造更大的价值。
对，千万不要用黑暗的方式去达到别人，达到自己的目的。这里有一句话说到，自立谋求幸福而不依赖他人，便是实行快乐人生的最佳计划。
对，
尝试跟以前的自己比较，不要跟你旁边的人比较，因为每个人基本上都是来自不同的成长背景的，你很难真的完全是比较的。
我发现如果人跟人比较，或者人跟人在政治所谓政治斗争的这种当中呢，其实人是不快乐的，不幸福的。那彼此之间的都是以想最坏的办法去毁掉对方，或者用最坏的办法去搞到对方。这样呢大家都心里面很不舒服。所以我觉得你在工作当中大家都是不是呢那种心平气和的，不是快乐的那种工作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不幸福。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尽量去建立对方，鼓励对方，让对方呢能够跟自己能够好好的合作，这样我觉得这个工作才是一个很快乐的。
另外呢也希望呢给大家一个小锦囊了。其实在英国有一位牧者，他的名字叫做克伦威尔。他说呢，思之而存感谢。思什么呢？就是思想一下上天赋予你的才能，上天给你的供应，这样你才会感谢，才会感恩。一个人为什么经常跟人家去比较，经常去攀比？因为你的私欲不停地充斥着你的脑袋，觉得我这样不够，这个缺乏，这个不好。因为你是不懂得去感恩，你没有思想过你拥有的，而是注视在你缺乏的东西上面。
对，所以很多时候的攀比是心里面有一种骄傲，认为我要那个东西，我应该得到那些东西，所以就会去用一些异样的眼光看别人已经拥有的，自己也想去啊，所以这样的话自己的欲望永远都填不满。
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
我是阿牛，
工作乐悠悠，
下班了。
四个字，自立自强，好像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即便你在职场上面，即便我们经常说工作的环境呢，就像一个团队的生活，团队的模式，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本身的职责还有本分，你不可能要求每个人帮你，俗话说擦屁股，帮你收拾残局。所以碰到任何的处境必须要自立自强。
这个自立自强指的就是说在个人的一些品格上，在个人的素质上，个人的工作能力上，经验上，这个是靠自己
对，
你需要有人生的计划，有工作的计划，有生活的计划，然后努力的实现，那这个就是作为个人你要努力的去做的。所以呢，我们人在这个地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本分职责，然后大家团结在一起，一起把一个工作做好，这就是主在地上给我们的一个要求。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面对各样的情况，我们怎么样去把自己努力的做好，然后这个团队，整个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把它搞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的一个责任。
是的，把眼光放远一点，我们除了为到生命，为到在世我们有的年日去筹划，这个筹划两个字呢，经常在一家公司的出现的保险公司，就是让人预先为你的人生去好好的筹划，对，这个很重要，一定要计划好，无论是工作也好，生活上面也好，很多人退休的时候即将面临经济上面的很困难，年轻的时候就必须要筹划，但是我们尝试把眼光放远一点，为到永生的生命多多去着想，永生死后的生命到底是怎样的呢？死了以后我们到底身处在什么地方呢？今生的时候一定要为永生着想。
对，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为永生去着想，今天我们能够努力的做好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将来，也没有办法去面对主，因为主在地上的时候给我们每个人一个责任，每一个人都有要求，那我们有没有尽上本分呢？那作为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软弱，有罪性，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自私、骄傲、嫉妒、仇恨，这就是人在主的面前我们所表现的一个情况。所以主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我们都是一个受审判的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除非是我们靠主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靠主得到这个圣洁的生命，因为主是圣洁的，他要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这个就是永远的救恩，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在地上得到永恒的恩典，将来我们能够面对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的时候可能都有困难、艰难、险阻、问题，但是我们如何的去面对主将来对我们的审判呢？如何的面对我们每个人个人在地上所要做的呢？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所要做的。
今生的时间很短暂，但是我们尽量要求自己务必要分别为圣，在这个纷乱的时代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成为一个按着主心意一直走下去的一个人。那最后呢，我们思想一节经文是来自讨拉特诗篇31篇23到24节，那里说到，主的圣民们呐，你们都要爱主，主保护守信的人，却严厉的报应行事骄傲的人，所有仰望主的人，你们都要刚强，坚固你们的心。
主是守信的，他是愿意给我们恩典，给我们能力的，只要我们坚定的依靠他，我们仰望主，我们就得到这极大的恩典，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我们都能够去依靠主，得到永远的福分，将来我们永远和主在一起。那最后呢，我们来报一下我们的联络方式，我们有几种的联络方式，你可以通过电邮，就是良友的汉语拼音4@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或者发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记得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